读出恩典，然后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在圣经里，出埃及记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是在出埃及记中，神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恩典时代进入了长达1500年的律法时代。但是出埃及记同时也是圣经中神给他的子民恩典最多最集中的一部书。这部书的前18章几乎每一页纸上都有神迹，而且这些神迹规模之大，影响之广，让人瞠目结舌。事实上，摩西一生看到的神迹比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所有祖先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毫无疑问，神在超越自然规律，操纵他所创造的物质和生物，让他所拣选的子民得益处。数以百万计的奴隶扶老携幼，带着成群的牲畜，从当时军事力量最强大、戒备最森严的国家逃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样规模的胜利大逃亡了。当时到底有多少以色列人一起离开埃及呢？经上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当时之所以计数的时候只数男人，因为每一个男人大致可以代表一个家庭，而以色列人当时人丁兴旺，家里孩子众多。经上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对埃及人来说，以色列人带来的问题有点像穆斯林人口给印度带来的问题，穆斯林人口迟早会在印度占大多数。就像印度的穆斯林家庭一样，当时的以色列人每一家可能至少有3-4个孩子，所以大部分学者认为60万个以色列家庭至少应该有200万人口。200多万人如果10个人一排，排成的队伍就至少有100公里长，这还没算他们当时养的大量的牛羊牲畜。这样一个没有受过战斗训练、没有兵器的队伍是怎么从埃及走出来的呢？这样一队人怎么在荒漠里游荡了40年的呢？他们怎么为这么多的人解决饮水问题呢？要知道，埃及的追兵进入荒漠3天的时间就因为饮食问题解决不了溃散了，而以色列的人员和牲畜保守估计1天就要喝掉800万升清水，他们怎么找到这么多的水呢？圣经记载，这些人完全无法做到的事情，神都为以色列人做到了，这些都出于神的恩典。我觉得最能说明神对以色列人照顾的有多么的无微不至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在沙漠旷野中行走了40年，连一双鞋子都没有穿坏。要知道，在沙砾中走最费鞋子。神给以色列人的不只是物质上的神迹，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第一次成为了一个国家。虽然他们还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从那时开始，以色列人真正把自己当成一个国家看待了。逾越节成为了他们每年隆重庆祝的节日，就像我们庆祝11一样。200多万人共同经历患难，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以色列从摩西年轻时的一盘散沙，最终变成了一个有战斗力的卓越的民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以色列国看到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通过这些神迹，很多以色列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神比埃及信的所有的神加在一起还要伟大的多得多。神选择的石灾不是随便选的，完全是针对埃及人供奉的偶像的。每一个灾都让埃及人看到，他们信奉的一个偶像在神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地崩塌了。通过石灾，以色列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神才是宇宙真正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后来他们慢慢发现，原来他们的神是宇宙中唯一的神，其他的偶像不过是一些邪灵而已。神在以赛亚书中第一次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是在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知道了神的名字， 他们的祖先知道神的很多称呼，比如 El Shaddai， 中文经常翻译成万军之耶和华，比如 El Roy， 就是夏甲说的看顾人的神，又比如亚伯拉罕说的 El Olam， 永生的神。但是在出埃及记中，神给了以色列人一个真正的名字。当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名字时，往往意味着我们与这个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也是一样。神通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的名字叫亚伟，中文可以叫亚威，在和合本等翻译中叫耶和华。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他真正的读音，因为以色列人不肯念出神的名字来，他们认为那是对神的亵渎。不过就算我们能念出亚伟真正的发音，那对我们来说到底还是一句外语，我们感受不到亚伟在以色列人内心中会激起的情感，掀起的波澜。所以我一直在找一个对应的中文词，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中文词就是永远。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变的神，是亘古永存的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抛弃我们，永远不撇下我们，他永远不睡觉，永远不打盹地保护我们，他对我们的慈爱永远不变，万古长存。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浮出那首歌，不要告诉我永远有多远，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天地都要过去，只有我们的神才是永远不变的。在出埃及记中，永恒的造物者成为了当时看起来很弱小的以色列人的救主。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神是浩瀚宇宙中一切的创造者，但同时又是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开始认识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闭上眼睛去冥想，神用他创造宇宙的大能来拯救你，来祝福你，来恩待你，来看顾你，来爱你。现代社会把我们圈进了人的创造之中，我们没法透过高楼大厦望向天边的群山，没法穿过灯光污染看到璀璨的群星。但是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被大自然不可胜收的美景时刻提醒着，看顾他们的神有多么的伟大。很多人认为出埃及记是一部律法书，核心写的是律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看出埃及记，我们会看到恩典先于律法，拯救先于律法。以色列人不是守了律法才得救的，律法不是恩典的交换条件。在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没有提任何条件，没有任何要求。神为以色列人改天换地，分开海洋，把他们带出奴隶之地，带到应许之地，完全出于他的恩典。以色列人完全不配得，对这一点摩西在出埃及记里没法说得更清楚了。事实上在摩西笔下，以色列人是一群让人讨厌的，不知道感恩的，被宠坏的孩子。神先拯救了以色列人，赐给他们自由，然后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浪费了你们的自由，你们应该这样活，好活出最有价值的生命。这也正是在新约中发生的顺序，我们不是因为有好的行为才得到拯救，相反，耶稣无条件地拯救了我们，把圣灵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然后再带领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活出丰盛的生命。其实摩西五经的后四部，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与四福音书有很多可以类比的地方。这四部书与四福音书一样，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同一段历史。在这四部书中，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之下解救了出来。在四福音书中，耶稣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之下解救了出来。在这四部书中，以色列人不再是一群奴隶，他们建立了属于神的以色列国。在四福音书中，我们不再是魔鬼的奴仆，我们成为了神的孩子，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以色列人被解救之后，肩负着传承和传扬神的信仰的使命，要做世界的灯塔。我们被救赎之后，成为新造的人，要做基督的精兵，到世界的尽头去医病救人，传播福音。出埃及记是摩西这部书的中文标题， 希伯来文中犹太人把这部书叫做并且这些人的名字，这是出埃及记最前面的几个希伯来文字。当时以色列人是把摩西五经卷成卷轴保存的，他们找这本书的时候就会说，去找找开头写着并且这些人的名字那本书。找的人只要摊开一小节卷轴就可以找到，说的多了这就成了书的名字。原文中出埃及记的第一个字实实在在是并且这个词，英文中翻译成 and， 所以毫无疑问这本书是接着上文写的，说明同一个人先写了创世纪又写了出埃及记。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摩西本人。摩西五经成书1000多年后，70个犹太学者把它翻译成了希腊文，因为当时用的是皮革，装订技术发生了改变，他们决定给每一本书加一个封面，在封面上写上能概括这本书的一句话。他们在出埃及记的封面上写下希腊文 Ex Hodis， Ex 是出， Hodis 是路的意思， Ex Hodis 就是出路。拉丁文和英文翻译成 Exodus 是出口出路的意思。他们希望后人记住，在以色列人绝望的处境中，神是他们唯一的出路，神是我们一切困境的出口和出路。以色列人是怎么进入这样一个绝望的境地的呢？他们在这样一个绝望的境地中待了多久呢？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过，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带领全家进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法老的座上宾，以色列死的时候，埃及所有的高级官员一起为他送葬，一直送到他的老家迦南地。埃及举国为以色列哀悼了70天，礼节仅次于法老。以色列当初带着一家老小70个男丁进入埃及，是为了投靠在埃及做宰相的儿子约瑟，躲避饥荒去的。出埃及记的开头回顾了这段历史，经上记着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地就是歌珊地，当时法老让他们到埃及最肥沃的一块土地，就是尼罗河三角洲上的明珠歌珊地居住。因为约瑟的缘故，当时他们一家备受礼遇。他们是怎么从座上宾变成奴隶的呢？为什么他们要在埃及生活400年之久呢？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过，在神的计划中，埃及是生养以色列民族的子宫，神需要让以色列人迅速发展壮大，但是又要保持一定纯洁的血统，不被当地的民族同化。迦南不符合这个要求，从创世纪34章开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随时有被迦南人同化的风险。埃及人与迦南人不一样，埃及人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民族，他们甚至不愿意跟外国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更不要说跟外族人通婚了。法老的家族甚至不愿意跟皇室以外的人通婚。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着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生活。大约有300多年的时间，神是让以色列人在安定和蒙福的环境下发展的。我们在创世纪中曾经专门讲过这段历史。约瑟生活的年代是埃及12王朝的末年。历史记载，从12王朝开始，埃及皇室重用来自中东地区的外国人，迦南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给埃及带来了先进的航海技术，为埃及开拓了利润丰厚的国际贸易。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这些外来人教会了埃及人骑马，使用更先进的复合材料做工，并发明了著名的埃及战车。埃及人把这些从中东而来的人统称阿摩人，约瑟更是阿摩人中被重用的登峰造极的代表。13王朝延续了12王朝的政策。其实埃及的法老一脉相传，不像我国历史上皇家有时候姓姬，有时候姓刘，有时候又姓李。后世历史学家用数字把埃及的历史分成12王朝、13王朝，往往是因为都城发生了变化。 我们今天不知道十三王朝迁都的确切原因，不知道具体是从哪个法老开始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十三王朝中，埃及的中央政权逐步衰落了。十三王朝的衰落不是因为战争，甚至不是因为经济下滑，而是因为阿摩人逐渐掌握了埃及北方包括戈山地的控制权。在公元前1805年到1725年之间，阿摩人强大到可以自封法老，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14和15王朝。15王朝强大到几乎统一了埃及全境，埃及原来的法老逃到了南方的沙漠边缘，他们被历史学家称为埃及的16和17王朝。一直到公元前1550年，15王朝的统治者才被埃及人赶走，埃及人恢复了对埃及全境的统治，被历史学家称为是18王朝。18王朝复国之后，对14和15王朝的历史遗迹进行了系统性的毁坏。我们并没有直接的史料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阿摩人统治的时期到底生活得如何，但是有几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在现存为数不多的描述14和15王朝的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希伯来人的名字，而且很多都是大官，这说明当时的政府中有相当比例的以色列人。其次，王朝的首都是阿瓦里斯，是在戈山地新建的一座城市，说明当时阿摩人把以色列人生活的地方当做了政治文化中心。阿瓦里斯在迦南语中是一个希伯来人的意思，有人认为这个希伯来人就是约瑟。14和15王朝的皇帝起初不把自己叫做法老，而叫做希克索，所以历史学家又把阿摩人叫做希克索人。古埃及历史学家曼涅托说，希克索的含义是牧羊人国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以色列人在进入埃及的时候就自称是牧羊人。古埃及历史学家曼涅托说，希克索的含义是牧羊人国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以色列人在进入埃及的时候就自称牧羊人。种种迹象表明，14和15王朝的统治者跟以色列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6世纪之前，以色列人有着比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没有沦为奴隶。但是当埃及法老占领了戈山地之后，以色列人的处境急转直下。经上写道，那时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统治埃及，他对自己的人民说，看哪，以色列民比我们众多强盛，来吧，我们要用巧计对付他们，恐怕他们增多起来，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与我们的仇敌联合攻击我们，并且离开这地。不认识约瑟的王也可以翻译成不与约瑟为友的王，他并不是不知道约瑟，而是他不喜欢约瑟。经文说他是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而不是新法老，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这说明当时战争仍在继续，18王朝还没有确立，这个王应该就是后来的亚赫摩斯一世，后来18王朝的第一个法老。不难想象，这位正在跟阿摩人作战的王对以色列人一定很不信任，甚至深恶痛绝。他认为一旦阿摩人来进攻戈山地，以色列人就会背叛他，站到阿摩人那边来攻击埃及人。但是亚赫摩斯一世没有决定杀光这些以色列人，也没有决定赶走这些以色列人，而是决定奴役这些以色列人。经上说，于是埃及人派监工强迫以色列人服劳役，在比东和兰塞两地兴建储货城。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法老的内心肯定很矛盾，一方面他非常需要以色列的劳动力，战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埃及，他没办法承受一下子再失去上百万劳动力的打击，而且他刚刚控制了戈山地，这个埃及的鱼米之乡，他急需在戈山地附近修建储备军粮的要塞，来帮助他打赢与阿摩人之间的战争。但是另一方面，经历了阿摩人之乱，法老对外族人的威胁非常敏感，埃及本族人民的人口因为连年征战大幅度减少，以色列的人口却在以几何级数猛增，法老认为这是埃及国家安全的一个巨大隐患，所以法老一定要控制住以色列的人口，降低以色列人的出生率。于是阿赫摩斯法老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生育政策， 这个政策的第一步就是强迫以色列人每天辛苦的工作，让他们没有精力再去生养儿女。他觉得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而这就是以色列人奴隶生活的开始。经文里提到了两个要塞，一个叫比东，一个叫兰塞。兰塞是简化过的音译，原文的发音是 Ramesses， 所以很多学者把出埃及记的时间推迟了200年，认为是在19王朝的国王 Ramesses 二世的任上。他们认为这可能性更高，还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如果把约瑟去埃及的时间推后200年，那么约瑟时代的法老是阿摩人而不是埃及人，阿摩人肯定更容易信任约瑟，让他当首相这样的大官。第二个原因是19王朝比18王朝衰弱得多，更容易解释以色列人是怎么逃出埃及的。但是只要我们认真读圣经，就知道约瑟时代的法老不可能是阿摩人。比如经上说，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经上明确说，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是一个埃及人，一个阿摩人的法老绝不可能任用埃及人做自己的护卫长。事实上， Ramesses 是埃及法老家族中非常常见的名字，它的含义是太阳神降生的意思。埃及传统中，历代法老都是太阳神 Ra 的后代，都是从太阳神降生的，所以法老家族中这个名字非常常见。埃及历史上至少有11个法老叫这个名字，18王朝的第一任法老亚赫摩斯一世的长子也叫这个名字。亚赫摩斯一世本人在登基的时候被称颂为太阳神充满力量的主，所以兰塞很有可能就是亚赫摩斯一世在与阿摩人的战争期间下令修建的。确实，18王朝是埃及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拥有埃及历史上最广阔的疆域，拥有最坚固的防线，对以色列人和阿摩人也最疯狂的镇压。而90年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又是18王朝的鼎盛时期，给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带来了最大的困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记得神对撒拉说的话吗？在耶和华还有难成的事儿吗？如果我们的神要选择一个时间拯救以色列人，我认为他一定会选择埃及的18王朝，在埃及最巅峰的时期，在人们看来最不可能的时间，用人们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方式，因为神的恩典与神的大能从来都是分不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闭上眼睛，是否能够看到200多万人赶着上千万头牲畜，扶老携幼，拖家带口，推着扛着埃及人的金银珠宝，排成上百公里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离开埃及，让手持皮鞭的监工、高大战车上的骑士、坚固城池上的守军一个个目瞪口呆，呆若木鸡，只能目送这蜿蜒的长队鱼贯而过，一路上有说有笑地远远而去。这就是我们的神的作为，他就是这样拯救以色列人的，他也会这样拯救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也是你个人的救主，他的大能就在你的软弱上更完全的彰显，他的拯救不需要任何条件，他的祝福不要任何条件，他送给你埃及人的金银珠宝不要任何条件。你要经历他最大的神迹，跟随他，你就有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